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6-14节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位得胜的君王。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也在他的里面得了丰盛。在哥罗西书2:15，圣经还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个得胜的君王，为什么仗着十字架夸胜呢？因为这个十字架偿清了我们的罪债，撕毁了我们的亏欠，也定死灭绝了我们的肉体，所以就成了我们的夸耀。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得胜之道呢，还在于更深的来认识主，认识十架，还要经历十架。因为我们必然发现，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和仇敌撒旦之间就有征战，那我们的目标是灵命日渐成熟，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魔鬼却要吞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没有办法成长。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超越一切，他是掌权者，他能够让我们成为丰盛。成为丰盛就是得以完全。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卓然挺立，就像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那样的美丽，彰显神的大能。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摧毁了那个掌控我们的权势，就是魔鬼，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就可以生根建造，并且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了那个能力啊，生命的能力，所以就能够抵挡魔鬼发动的属灵的攻击，并且我们的生命因为在基督里就能够生长茂盛，展现出真实美丽的生命，那是属于神的生命哦。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的6-14，这一段的经文是相当的重要，请您打开圣经和我一起攻读，然后我们继续思想今天的主题，丰盛的基督。圣经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24:19，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有一位神，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使徒保罗写哥罗西书就要强调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保罗写哥罗西书是他在罗马坐牢的时候，所以哥罗西书又被称为监狱书信。这间教会大概是以巴弗所创办的，因为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从哥罗西教会来了一位弟兄以巴弗，这个以巴弗就将哥罗西教会的情形说给了保罗听，保罗就知道他们在信仰上是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何况那个地方还盛行异端，异端的思想不只是影响了当地的人民，也冲撞了基督的教会。结论就是，神是圣洁的，是高高在上的，他绝对不会碰物质的东西，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呢，创造物质啦，来到人间呢，都是一些个比较低级的神明，因此他们将耶稣基督就放在这些个低级的神明里面。像这种自以为是的异端教训，是完全抹杀了耶稣基督完全救赎的功效，自然也就否认了耶稣基督是元首的地位。另外还有一种异端，就是主张经过苦修而成圣，同时他们比法利赛人更主张要敬拜天使，所以哥罗西城里面的异端真是多啊。因此保罗在驳斥这种异端之中呢，就极力的成名这些个道理只是世上的理学和小学。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里，他高举基督，高举基督是万有之首的地位，还有他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是完完全全的，而且神喜欢将一切的丰盛都是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并且保罗指明像敬拜天使啊、谨守律法的这些个节期等等的，这些都是错误。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2:1一开始，保罗就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意思是保罗和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和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还没有见过面，虽然没有见过面，他还是为他们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意思是说，在灵里面的负担是很重的，因为保罗在心灵当中对这两间教会既然有很重的负担，那就是代祷的负担了。同时他还十分的关怀他们的信仰生活，保罗实在不愧为神的忠心的管家，神的忠仆，他自己觉得对神一切的儿女都有责任。虽然自己还在监狱里面，但是对于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罗西的信徒，他仍然有亲切的负担和热诚。接着在2-3，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两节经文表示保罗真的是将他们的事放在心里，而且他是多么的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认识神，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他首先要做的是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得安慰的意思是使他们的心不至于因为异端的搅扰而 惶惶不安，对原来所信的福音开始有所疑虑了。所以当我们在忧伤疑惑当中，此时从远方来的友情和安慰，并且能够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件事说得这么清楚，真是从远方来的帮助太大了。无论是哥罗西人，无论是老底家人，他的关心使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还有鼓励。可见无论是传道人是宣教士，如果收到了某一些人从远方来的信说，我们全教会都在为你祷告，都在为你的事工代祷，这个时候这个在前线作战的无论是牧师啊宣教士啊，相信这个时候他们的情绪还有他们为福音战斗的精神一定受到极大的鼓舞。那么保罗的代祷，保罗的书信也是有同样的作用。第二，保罗说要他们有充足的信心。这个充足的信心是怎么得着的呢？从圣经里我们就知道，因为爱心的交通啊日渐增进的缘故，那么基督徒在爱心当中有互相的帮助勉励关怀，互相交换自己属灵的经历，这个结果就是能够使大家在主的爱里不单是得到了激励，对神的爱领悟的也就更多。所以和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祷告追求主，听听别人的见证，也诉说自己的经历，那么大家属灵的悟性就会更开通，在真道和灵命上也会更长进，以至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圣经所说的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可见充足的信心呢，不单是在丰富的情感当中产生的，而且还是由悟性当中产生的。所以悟性的更新呢，很显而易见的是跟信心是十分有关系的。它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有理智，并不是单单只凭着感觉啊情绪啊，而是对于神的慈爱有相当的认识，对于神的神性更有清清楚楚的认识，以至于不会受到异端的侵扰。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也是更需要警醒，因为到了末世，今天讲什么星座啊，讲那个流年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徒要说的。有时候有些基督徒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没有警醒的缘故，就会受到世俗的感染，跟着大家一块讲，哎呀，你是什么星座，所以今年你的运势会怎么样，这些话都不是基督徒要说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只是要注意我们的信仰基础，而且更要注意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因为每一句话都带着影响力，每一句话也都能够影响了在我们旁边听见我们说话的人。如果我们是资深的基督徒，又讲星座还讲血型带来的人生观还有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影响，那我们怎么传福音呢？箴言十八章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说话要谨慎也要珍惜，因为宝贵的言语能够使我们和别人一同受益。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主必赐福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明天见。
天立地何等